要感谢神，两位弟兄针对第十一章，我们个别都有对神所得到的启示、光照，从尊显，从上下文路，从神原来的含义，在路加福音他所着重特别的地方，两位弟兄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不再赘言。今天的教会对于解释圣经比较偏重的就是个人的心得报告，或是拿一两节然后就大大的发挥，更糟的就是拿传统他们自己的教义并塞入圣经，所以引用圣经来符合他们自己的教义，常常都是这样子。这个跟法利赛人或所谓的律法师他们是一样的。刚才两位弟兄玉勋他特别强调，对结构上来讲，路加他会用以三为主的架构，但是在第十一章他是用两来对称，无论祷告、神和我们自己这两个，无论是界饼的这个比喻也是一样的，他用朋友的界饼跟父跟子之间的比喻，这样的关系来讲到门徒跟天父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很着重的。我们在这个结构性上来讲，有的人他们比较不重视这个，那就是说断章取义的这个错误常常是讲错的幻象，这样都不是在讲神的真理，是在讲个人的意见。我们不是要听个人意见，我们要听的是神的真理，因为只有神的真理才是生命的光，只有这样的光才会照应到一个里面有黑暗的人，而里面黑暗的人他才会了解到原来他里面是这么的黑暗。从第一段里面主耶稣教导的这个祷告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所要的是那个愿人都尊你们为圣，这个圣它是动词，然后对比的是第十三节圣灵，这个是形容词，无论是动词或形容词，神的名是圣的，神的灵也是圣的，圣是一种很断然的分别的这种能力，很断然很截断的一种生命的分别能力。这个圣它圣洁是跟底下的那个污脸，他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二十四节跟二十六节里面，那乌鬼那个鬼原来就是乌脸。二十六节说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那个鬼就是脸。所以无论是乌脸或恶脸，他是要跟神的脸是圣是善很大的反差。这个是就灵的角度来讲。那我现在来讲的是说，有的人他在这一个求圣灵这一方面，我来讲了哈，这个大概有三种错误。第一种错误就是，他们认为说圣灵是一信就有，不必求。有人讲说，你受洗的时候，受洗就是赦罪，然后就是成为神的儿子。那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他当然就有神的灵。这是第一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跟这里就没关系啊。那这里是一个神的儿子，他还得要向天父求圣灵，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作为基督徒，他跟从了耶稣，而耶稣对这些跟从的门徒，他所求教的，求主教他的祷告。那主是对这样的门徒来教祷告，他不是在讲你已经已信了啊，你就有了圣灵，那就不要再求。所以我说这是很错误的一个对于这一个圣经的一个讲解，就会导致于他们错误的一个信仰。这是律法师所做的，也是所责备的。第二种错误就是他求错了灵，他们这些求错的灵的人认为，耶稣讲的这个界饼的比喻， 很强调，既然连朋友的这样的一种不给他，他因为情是迫切的，脸无羞耻的厚脸皮，啊，这样的球他就会起来给他。何况那个父亲一定会给儿子，因为他知道儿子的需要，他不会把这些蛇蝎给他。刘天禄一定是更乐意他的儿子向他求，他也乐意把他送给他。所以他们断定了，尤其是灵恩派有一大批的，他们认为像向天父求圣，求是对的，求的动作是对的，但是也会求做圣，而不是圣是邪灵。他们认定说，既然天父不会别把蛇蝎给他们，所以他们认为他一定是得到圣灵。那这种错误，虽然在解经上是它是对的，是的，这里的圣经是很强调天父很乐意把圣灵好东西给向一切求他的，给他的儿女。但是我们也要防备，为什么要有圣灵给你？因为底下有所谓的污脸撒旦的脸，遍满全地。他被赶出去以后，他还要再回来，他绝不甘休他的这一个统治权，他的国度。他所掌握的这些人事物被强拆抢走，也就是说，你一个得救的人，你更要紧，你就是要来防堵撒旦如何再次要来重新要来夺回，是个大的征战。这个需要圣灵，被圣灵来，但这个撒旦也有可能重新进入，一定要有所分别。所以有的人不会去分别诸灵，像有的人祷告以后，他就忽然圣灵来到就击倒，口吐白沫，意识不明等等。那这一些混乱，这一些圣经上没有的，他们都乱圣经引圣经来证明这个是圣灵，这是不对的。当然第三点，那有的人是求对的圣灵，可是他们的这一个目的是不对的。有的人他们得到的圣灵确实很不简单，他们知道也要去判断治理，他们也是从经历里面去学习，他们知道圣灵一定要求，而且叫人家不断的来祈求，但是却忽略了信。知道信跟求它是连在一起，但是求是本于信，而不是说你今天的一直求一直求，可是你本身似乎是不信的。而信是由事实上你会等候，你不能强求，神什么时候给你，而是神按照他知道的意思需要他才会给你。但是有的人他的这个求的是为自己得救，光为自己需要，但这一段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了神，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国能够降临，神的旨意。那这一些跟人自己的所谓的虚荣和他的罪恶和他的这个忍受试探等等，也是为了什么心？所以这边的比喻很强调是，当朋友的需要来到了，你才知道你自己是欠缺的，仍有需要。这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朋友，他今天来到你面前，耶稣跟他在世上来传道理的时候，他是贫穷一无所有，他需要人家去接纳他，他需要人家去接待他，他需要人家去欢迎他，他需要人家去听他的话来满足他的需求。所以这个朋友我含到的耶稣基督。那另外一个这个朋友他的邻舍，还表示说今天有的人他对于耶稣基督的需求他不给他的，你怎么并没有把握不给他的，但有的人他因为他这样的需要他就给他。无论如何，他这次是在讲到当儿子对于天父来祷告的时候，天父的需要神的名神的国度的真正的实现是从神的立立典章的这样的实现。可是今天很多的人他不讲神的立立典章，他对于所谓的神的国度的了解度不会比他个人得救重要，因此他们教练在求圣灵，求到最后就变得很自私的，就光说怜悯就好了。他们不会重视所谓的悟性祷告，就重视怜悯祷告。这个教会也很特别， 他们这教会人们一直在用怜悯祷告，结果在会中里面从不对人来讲悟性祷告，很少，除了在布道会之外。这个就是偏重个人很自私的得救，不重视神的律例典章是不是实现，不重视别人他们的需要是不是真正得到满足，他们求的求的圣灵真的很可怜，这个圣灵被他们局限在只是为自己。我们知道从这里所讲的圣灵，它分两方面来讲，圣经也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圣灵降临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你必须要有能力，没有这些大能力，你没有办法赶鬼，没有办法医治，你也没有办法来跟撒旦征战。那这一些反对的这个势力是整个结构性的，非常大的，不是你个人能做的。所以圣灵的这个充满，也是你要用你整个结构性的这个教会彼此的互助帮补，以及你个人会切切的担起你应当有的责任，就是要常常祷告。你不常常祷告，那么你要叫别人帮你祷告都不对，而你已经在帮人祷告的时候，那大家都同心的有这种爱的这个负担，那这样的国度才会呢渐渐的整合起来。所以我一次教导人家祷告，我几次很强调的是他在征战的这个生命的祷告，他要呼召神国的勇士的祷告，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来降临，除了赶鬼医病，最主要的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的错谬，因为圣经的解释的错谬会带来了法利赛人错误的实行方式。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我们基督徒里面对所谓的神的生命错误的了解，其实神的生命是涵盖着说，那神是活着的，那神的活着是怎么活着的呢？保罗他讲到人是死在罪恶跟过犯当中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虽然已经得到从信悔改而受洗，他是重新得到神的生命没有的，可是这个生命要继续维持活着，他就必须要遵守神所定的律例典章来活着。也就是说你要继续成为一个义人，而义人他是因信得生，那必须要在征战在逼迫患难困苦甚至死亡的这威胁的当中里面，他继续相信，他继续祷告，那这样的义人才会活着。那这个跟所谓的要行神的律法而得活着这没有什么冲突，这两个本来就是并行。有的人在误解这个圣经，就会把今天他得的圣灵，他不是为了这样的神的国度神律例典章而临到，导致于他今天他求的圣灵是一个非常稀少的，这个圣灵本来很丰富的在人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圣灵能力很大，那为什么今天圣灵能力显不出来？是因为人把他挤死了，那里面又进入了很多很多人的传统，包括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这些更大的污秽的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反省，没有好好的去去苦存清，没有好好的去分别那种邪恶那种污秽，被透过很多的错误的教导和实践，那这种错误跟实践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固步自封。从两大反击的里面，第一点可以了解，他们自己的子弟兵在赶鬼，他们才是真的在赶鬼，那别人在赶鬼都不是。今天很多的教派，尤其一个很比较特别那一种自以为只有他们才能得救的这种教派，他们会这样想，凡不以我来相合的，这个我也死耶稣，今天他这个我变成这个教派，凡不跟我这个教派所解释的所说的所做的是不一样的，神观基督论或是其他的救恩论等等的这些跟我不一样的，那他就是抵挡我，他抵挡我就抵挡神。所以今天有的人把总会当成神当成基督，这个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这种一种固步自封以我为中心的一个教派式的一种建造，这种教派绝对是不可能成熟的，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他根本挡不住更大的恶鬼要 前副武装的进入里面的。原来撒旦有他的前副军装，那今天通过耶稣基督，那圣灵能的能力把这些前副军装整把它整个都夺去。撒旦的金装跟神的前副军装刚好相反。当然我们弟兄已经有讲过，整个金装里面第一个就是要真理，就是真实。那撒旦是说谎的，是伪装的。在这里讲到说，文士法利上人是虚谎的、伪装的，他们是虚假的坟墓，他们是修造坟墓等等，这些都是重视外面的，而不重视里面的真实的信实公义。这真实信实公义，在第42节，耶稣讲说：“那神的公义和神的爱，这个我们翻错了，我们翻成说那公义和爱什么事？不是的，那是属于神的这种公义跟神的爱。神的律法是要显明出神的公义跟神的爱的。”所以对于神的公义跟神的爱的这种律法，反而你不去实行，这种对于这个里面的这一种空空如也，刚好是预备让撒旦来进入。马太很强调是里面空空的，路加不讲，他强调是打扫，然后呢修饰好，打扫干净修饰好是要让人来住，可是他发现说这里面没有人住。那耶稣这里的比喻是要告诉我，没有圣灵内住，更重要就是42、28节，没有神的话可以听，因为没有听到神的话，结果就不会去看守这神的话，也就神的话不会在他的里面，神的连跟神的话没有在他里面的，一个积极外面的表现，这就是什么呢？就是29节到36节这一段，他们要求天上来的征兆。他们认定耶稣所传的这个道呢，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神迹，像以利亚，他们不会信。也就是说，活的耶稣所讲的、所传的神迹，他所行的神迹跟他所传的道，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所以，这一个以固步自封、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教派，在耶稣那个当代，他就面对这样的大的征兆。今天，更大的邪恶的灵进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人家都不理，那是错误。这以为大发热心，他们就为他们自己的教派来大发热心，跟法利赛人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讲什么叫法利赛人，一定要清楚，因为人里面的光暗，这个里面的光暗的这个问题真的很大。35节里面的耶稣来点灯，把什么道就是什么光要放在人里面，可是人里面的眼睛如果它暗不坏，也就是它里面的那一种你反省的能力，你们要显得那个反省的能力它都没有，那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接纳神纯正的道。圣灵在他里面，虽然有人说他已经有了，但是并没有被充满。所以圣灵的充满是要把什么道来实行出来，但是今天的圣灵不能充满，那不是今天主耶稣基督或是我们的父神他不要给我，而是今天里面的光暗。谈到这一个里面的光，对照了41节，是要把里面的那个在那里面的那些物，很奇妙的就是这一个把它做一个很强到里面。谈到这一个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个被请客的当中，他不客气的来对这一个他主人讲到他们怀上的问题。我们的弟兄已经很详细的讲过15节的条例，在这里不是重点，而是照着人的这个传统，绝对是反对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教派，今天的基督教界呢，刚好是法利赛人更相反的。法利赛人是重视外面的这些结构，他们对生命的解释，他们是很怕去弄污染。耶稣不是在责备他们对于这个洁净的这一种重视，耶稣绝对不是在更正他们说你们这对于所谓的这种外面的洁净、这种洁净的这一种重视，这个是错误的，错到底，以后不要再重视这个外面的。耶稣没有在讲，耶稣在强调的，不像他说的这种用三个。对神的这一个话语的一种无知，是不要只守这个字面句。可是今天很多人用灵力只重内心内在， 而去掉了外面的这种洁净这个条例，这刚好相反。所以一个是非常谨严的挡住的他们对于所谓的律法的一个解释，今天是反而是放松的，松的真的是没有规矩，没有这一个约束，那真的是中了所谓的当时所谓的所以啊，他们所谓的或是说伊壁鸠鹗的希腊哲学，外面的污秽绝对不会来污秽到我里面的这个灵的干净，这也是诺斯底主义所说的啊。诺斯底主义所说的认为说，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这个身体是污秽的，但是我们里面的灵是经过神的这特别的这一个言出的这个是这个圣洁。那外面你怎么去接触弄污秽，这个不要紧，里面污的那个灵只要得救，只要这个圣洁，那什么都圣洁。哦，这个跟佛教很类似，佛教很重视那一个有另外一派了，我不说所有的佛教了，我说佛教也有很重视它的律戒律，但是也有很多禅宗的或很神秘式的，他们认为说只要重视心灵洁净都可以。好了，反正今天很奇怪，当耶稣在更正的时候，他们今天是更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今天的教会的问题。我们要如何来面对今天教会这样的不重视身体的外面的这些规矩，而只重视内在的？当然这里不是我们耶稣对文士法的这些律法师所主要教导的，但是撒旦他就是这样的诡诈。好，你们看圣经，耶稣在反对谁？反对就是那一些所谓的啊，只重外面的不重里面的。好，那今天呢，古圣经里也说，对啊，耶稣来就是要反对外面，只外面的，而不动里面的，所以里面最重要啊。既然最重要，抓住就好。所以他们就讲说，哦，我们有爱就好了。我说这在讲爱，连那个淫乱的妇人来，耶稣也说，哦，他我不定你的罪，他引用那一段在圣经的抄本的里面，大家公认那是外人加进去的。可是无知的人，他们就会像这里所说的四节，无知的人真的对一个基本的圣经的解释或是根据的这个经典都无知，无知到这个地步，他们会引用那个。那耶稣不断的来指责淫乱的时代，他竟然把那一个特例，那根本是圣经本来没有的，是以后人他天天进来的。那耶稣就变成说，今天那淫乱也可以，你可以得救。那今天耶稣在讲什么？我是说，今天撒旦他也能够透过基督教界千百年来的传统，刚好反其道而行，把律法把它定罪，说他是律法主义者，把律法认定他是洪水猛兽，把律法认定那是犹太人守的，把律法认定。今天我们因着信就不要靠行为，把律法认定我们今天只靠恩典，我们今天不靠我们的自己所做的，因为人做不到等等的这一些，那这一些他就可以来破坏神的国临到，他就可以来重回他已经占领的这一个国度。我们今天要跟这样的错误的又被撒旦丛林抢夺回去，再次向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再一次向他们挑战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所以第十章耶稣说，你们要去求那个庄稼的主催赶出他的门徒，赶快出来做他的庄稼。这种人太少了，他太少的原因在哪里？就像耶稣那时候一样，耶稣在第八章特别强调撒种的比喻。那这里呢，事实上他也是根据那个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一种是路旁，他根本就不愿意听，他就是听了他也就是不注意，所以飞鸟撒旦他就把他夺去了，就像在求神迹的人一样，要试探耶稣。这个就是听了，可是他根本就不信，他不去遵循。那第二个是遇到的石头路，这个石头路在第二第 十一章后面会说到这些解经专家的这些律法师，他们会来杀害。如果你过格成为先知的话，你就会被杀害。所以第十二章会继续在强调逼迫问题。那你挡得住吗？对门徒来讲，那第三个他会谈到所谓的荆棘路。那第十二章他会特别在讲到要准备贪心那些财务问题，要不要为生命顾虑问题。那最后就是怨乐问题。那这些都是第三种。那第三种在第十二章他会在讲，我们现在就会在讲继续。那但是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好土地。不过在路加的第十一章里面，他反而他用房屋建造房屋的这个比喻，像撒旦他今天他有看着自己的住宅，今天他要重入今天所谓的这个他原初的这个地方，这个房屋，这个他用这个房屋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你到底你里面是圣灵内住呢，是圣灵充满呢，是神的话内住呢，是神的话充满呢，还是今天你是污秽的其他的人的传统，人的错误的只重所谓的里面或外面的，而不吃前面的来重视神的道。所以今天整个的神的道、神的律法、神的圣灵，就是因为人都是片面的去强调去遵守。那这个当然也跟所谓律法师所谓的解经的原则有关系。那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律法师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研究会，像今天有的人所谓的真理研究会，只要真理研究会所定的，那其他大家都是这个教派，他们就要去遵循。你跟真理研究会不一样的，那你就是滚蛋。所以今天所谓的真理研究会，说圣理圣经研究会，这些最高层次的，好比说神学院里面等等的这一些学术界所认定的前途，他们只要一定下来，你如果跟我相反，你就是滚蛋。所以今天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到最后就是耶稣在指责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本来我们对神的这一个律法都有责任要去担，可是他们这些人呢，对于神的律法呢，定了一大堆那一些人的规矩，要如何去遵守，我自己却不去摸。也就是说，他不把那个变恩真正的原因来告诉你，反而下了一大堆呢那些错误的那一些那些药。那这些药你吃下去的话，那越吃越变。他是在指责这个。你真正的变因不是你外面的这些规条你加上去，你是真正的一个变因，是你今天根本就是不愿意去追查到你们今天所解释的圣经的根本的一个最大原因在哪里。传统把你们绑死了，对他们杀害先知，他越修造他就证明他们真的是越杀，因为他越修越多，就证明他们越杀越多，你就反过来推嘛。为什么有这么多坟墓？那也等于是说你们今天被杀的先知更增多嘛。那这样的一种情况，犹太人如此，那今天的新教没有吗？天主教没有吗？那杀的更多，新教杀旧教，那旧教杀新教啊，都杀来杀去，杀到现在还在杀。你美国他还不是去杀那个所谓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不是在杀那个美国的基督教等等的杀来杀去。其实这个不是从神的基督教了，这个都是伪装的。那最后就是知识的这些钥匙，我要再强调一下，因为知识的钥匙很重要。知识是一种你对神的国度里面你要进去的一个管道。今天他人家要进入神的国度，那种管道。那这个律法是他自己不进去，他反而阻挡人家进去，这才是要命的东西。对，也就是说，今天所谓的天主教的教皇或是其他的主教，他们的认定，我们才是，你们什么都不是。整个教会如果搞成这样的话，自以为有这一个所谓的天国钥匙，那他们就自己去进入灭亡吧。而且我在这里特别来呼吁一点，就整个第十一章有一句话很重要的，就是39，因为路加很独特，在这里说主对他们说，十一章的里面只有这里特别的出现说这个主对他说，其他我们中文翻译都是耶稣耶稣，但是在原文里面都用他，意 三人称单数他，这一笔带过，他根本不讲耶稣这个名字，哎，但是在这里他在对华丽赛人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是主，那这一个字的主，跟这一个上面的这个父，它是刚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两个很独特的一个字，谁是你的父啊？谁是你的主啊？路加就用这两个来凸显出这位主对他们的责备。本来是这些都是他的仆人，仆人等应当要听从他的主人，这唯一的主人所说的话，也是五十五节跟五十四节反映出来，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就极力的来催逼他，极力这个字眼，一个很可怕的这个字眼，他本来就是很可怕的。催逼的话，就好像是一种愤怒、愁苦，他们很可怕的来催逼他，就是很痛苦的，或是很愤怒的，要来引动他说话，目的要干嘛？私下窥听，要拿他的钱画饼。私下窥听就好像一个猎物一样去猎捕，这个是用在这个就业，就是以扫他去在野外里面去猎捕猎物，要拿他这个画饼，这个拿他这个字是追捕猎物，那个追捕，也就是说，他们埋伏着，私下要窥听是埋伏着的，等候着要来杀耶稣。而这个字也刚好是用在一种埋伏要杀人的那个罪，所以他们这里换了一个《生命》第十九章的地，那里面所讲的这个埋伏谋杀的罪，他们就要来杀人，他们的罪，所以难怪，就是说他们一切的这个杀人的这个罪行，都要问在这个时代，从亚伯一直到现在，耶稣呢是那个当道。那么经过了差不多四十年一代，耶稣大约将近三十年的时候是被杀，一直到七十年，比如说被毁，刚好是四十年。就圣经上来讲，四十年刚好一代。那果然，耶稣所说的怨念，他们真的是敬拜的、崇拜的这个中心被毁掉，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你想要看两千年，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恢复。那神的愤怒是这么大，那对我们外邦人来讲，一个提亚会人对外邦人，他今天要成为神国里面的战士，他就要从第一章一个好好的好好读、好好看、好好听路加是怎么来讲这个外邦归正的这样的一种人，他是如何来从悔改、从死的行为里面悔改过，他是如何来向神的有信心，他是如何来受洗，无论是水浸或是灵浸，或是圣以后第十二章会讲到、十三章会讲到的，耶稣所说的那种浸、受苦的浸、受死的浸，跟从耶稣的人也要受这样的浸，这种火浸。无论你受水浸啊、灵浸啊、火浸啊，如果你只有受水浸还不够，因为水浸你的含义跟主同时，你要跟主同时，你就必须要跟主一起来受苦，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一个主要点，他要呼召了一个神国勇士来跟他。主要点，人数虽少，只要同心合意，就跟里面常常是借着很多很同心的，就是真正跟从神的，到神的这个立位点上有信心去遵行的人，复兴都常常是这几个人在做的，每一个时代常常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发现，耶稣的时代也面临的像当时大卫所面临的扫罗那种共患结果，不断的追逼，到最后呢，神还是保守这个真正愿意来遵从他、愿意来学习、愿意来更正、愿意来长大、愿意成熟，成为一个真正有神的公义和神的爱的这样的一种大卫王出现。不要只讲爱而没有公义，不要只讲里面的圣洁而不讲外面的圣洁等等，这些如果大家能够弄了解前面式的来去遵循神的旨意，我想神的国度他不会继续的被撒旦战马，这个更灵了更恶的鬼都会被赶出去的，这荣耀归给神。